我们低头先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爱我们。你不仅有爱，而且你就是爱。主，我们在你爱的里面被你聚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乐意向我们施恩。主，你引导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，引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，各样的艰难，带我们通过黑暗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。主啊，你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，给我们力量，能够过每一天的路程，好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主，把你的同在再赏给我们。主啊，再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，也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都晓得，29章约伯记29章到31章，是约伯最后的一段话。那29章特别提到约伯的自满，属灵的自满。那30章呢，就讲到他的自怜。通常一个自满的人，也常常是一个容易自怜的人。所以我们借着这3章圣经29、30、31，可以看见约伯那里面最深的己，就完全被暴露出来。啊，29章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上次交通过一部分，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的来交通它后面的一段，并且我们做一点复习，然后我们进到第30章。29章特别是讲到约伯还没有受到这些环境的试炼之前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在神恩典之下的人，神常用他四围的篱笆来护卫着他。所以当我们读29章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约伯原来的光景。约伯不仅在神的面前，也在人的面前，也在仇敌的面前，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而且正直的人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神可以为他做见证，这也是人可以为他做见证，甚至撒旦也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。你读29章的时候，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个蒙神保守的人。他不仅蒙神的保守，而且呢，他的神的灯、神的引导、神的光，也在引导他。所以虽然他是一个蒙神保守的人，他仍然有黑暗的环境，可是呢，因着神的引导，神的光照呢，他可以行过黑暗，这是他在还没有受试炼之前的光景。那时候他的感觉就好像他来到了秋天，来到了他的壮年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，那时候呢，他在帐篷中，他感觉神与他待他有密友之情，他跟神就好像朋友一样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朋友，好多人是神的朋友。我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说我所要行的事岂可以隐瞒亚伯拉罕呢？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他与神的关系这么好，神要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神愿意向他分享。这是约伯。我们知道摩西也是神的朋友，神与摩西是面对面。我们知道大卫也是他的朋友，神向大卫启示，大卫有许多的经历可以写在诗篇的里面。所以约伯是神的一个朋友，神待他有密友之情，这是在一切他受逼迫、受熬炼之前的光景。那时候全能者与他同在，这里不仅讲了神与他同在，而且是全能者与他同在。全能者就说出了神的丰富，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这样一位神与他同在，难怪呢，他满了神的祝福，所以他的儿女环绕他， 他的乃多可以洗脚磐石为他出游成河。所以神祝福他，神的丰盛，神的恩典是这样多的临到他。而且呢，我们也知道他带着属灵的权柄，所以他出到城门口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他好像是整个城的法官一样，人有任何的问题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解决。那时候少年人见他回避，尊敬他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要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呢也默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所以他在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丰富，无形中那个生命流露出来的呢，就带着那个属灵的权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你有了一个地位你就有权柄，那不是真的权柄。一个真的权柄呢，是从生命里面发表出来的。即使你没有地位，你那个权柄仍然能够随着你的生命自然的彰显。约伯就是这样的人。然后十一节就讲到他那个属灵的智慧，人家喜欢听他的话，听了他的话的人就为他祝福，就称他为有福。那眼睛喜欢看他啊，看他的呢便称赞他，所以他满了属灵的智慧。然后呢，他里面还有属天的爱跟怜悯，因为他拯救那些哀求的困苦人，没有人帮助的孤儿。所以他不仅仅有那么多的丰富，他还愿意去帮助这些人。所以这是说出了他那个属天的怜悯跟爱从里面发出来的。将要灭亡的为他祝福，他也是寡妇心中欢乐。然后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说过，他里面满了公义跟公平，公义是他的衣服，我们的衣服是说出他的行为，外袍冠冕都说出了他的尊荣，他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他成了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所以瞎子瘸子都能够依靠他。他也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人他查明他的案件，使他不受任何的冤屈，打破不义人之人的牙床。换句话说，他能够刑罚这些恶人，然后从他们牙齿中夺了他所抢的，把他们抢回来。所以他有这样子丰富的光景，难怪十八节他向自己说，我想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这样的觉得，他必死在家中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家的原文是窝，安乐窝，他要死在这么安乐的情况底下，而且神必增添他的日子多如尘沙。所以这是他还没有遭遇任何的试炼之前他那个光景。不要说他自己满足，连我们都羡慕他。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人能够到达这样的光景，的确是使人羡慕。但是呢，不知不觉的，他就会落在一个属灵的自满里面。属灵的自满里面，你知道这个自满是很可怕的，因为一个属灵的自满带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属灵的骄傲，带出来就是属灵的自欺。所以一方面的确他与神的关系是这么好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神还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更完全的工作。当然这常常是我们所不懂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到这么丰富的地方，我们觉得大概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做的。事实上约伯他满足了，我想我们如果是他的光景我们也满足了，但是神不满足了。因为神认识约伯，神认识我们，比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更深得多。神要把更美的、更好的给我们。所以接下来，你就要看见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好，十八节说：“我便说，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”他在向自己说话，他说：“我便说。”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 这说出了什么呢？说出他非常的自信。你们看见，他说我必死在家中，我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所以一个属灵自满的人呢，也带下了自信。你看他开始有了自信了。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如果不是持续从仰望神来的，这个信心呢都不可靠的。我们自己的信心都不可靠，因为信心不在我们的身上。信心的锚必须抛在主的身上，只有他是那个不改变的那一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自我的里面转出来，转眼来仰望主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他的问题就显出来了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多么肯定，这是个自信。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想，会不会神太苛了，他已经那么好了，有这么一点点的问题重要吗？但是不要忘了，常常这一点点的问题呢，就好像毒根一样，久而久之它就会发烂。所以神必须在还没有在继续陷下之前呢，神必须要做工。好，然后你继续看啊，第十九节，我的根长在水边，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自满啊！所以他说我的根呢，它好像一棵大树，它的根要长得很远很远，长到水边。然后呢，甚至他觉得露水，其实露水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了神的恩典，他觉得神的恩典呢，终夜都要沾在我的枝上。所以他不但自信，他也自满啊。然后第二十节呢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。那现在他有自己的荣耀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不但自信，接下来就自满，然后就是自己的荣耀。然后二十一节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，你看都是我，没有神。换句话说呢，人现在只看见约伯的伟大，但人看不见他身上的神。这是很可怕的事。你知道所有的宗教有个可怕的地方，就是要我们操练修炼到一天呢，我们成为一个人所羡慕的人。这宗教，宗教都叫我们行善，但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彰显我们的主。所以神怎么造人呢？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乃是照着主的形象、主的样式来造。换句话说，神造人的目的呢，乃是为了彰显主，不是彰显我们自己。所有的宗教是要叫我们彰显自己，要人羡慕我们。所以做了很多的善事，让人来称赞我。但是你看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被神对付的话呢，神的祝福常常反而容易败坏我们。所以你这读下去，你都看见啊，人都开始注意约伯，但是神没有看见神。你看这里没有看见神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；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仰望我，也不是仰望神啊，如仰望雨。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，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。换句话，约伯可以带给他们自信，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，我为他们选择道路。你看，不是神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，我做守卫，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。所以人被带到约伯的面前，但是人没有被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是带人到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不是带人到我们的组织的面前，不是带人到我们系统的面前， 我们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只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，带到我的组织的面前，我的系统的面前，迟早你会看见神要拆毁。所以到了这个地方，你会看见啊，约伯是被自己充满了，但是约伯呢没有被神充满，所以神开始做工啊。我们上次提到约伯在这个时候照理说他是很满足了，但是神的灵的确在他里面做工，所以他虽然一方面很满足，但里面呢有个恐惧，所以他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所以果然来到了。他为什么会恐惧呢？因为当他得到这么多的时候，这么受人羡慕的时候，里面有恐惧，万一我失去了怎么办？我今天的确是敬畏神远离了神，万一有一天我软弱了怎么办？我失败了怎么办？这就说出了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，没有真正的安息。根据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亮光，一个人为什么会惧怕呢？因为爱如果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惧怕就说出了，他虽然爱神，但是这个爱呢还不完全。他紧紧的抓住神的祝福，神的丰盛远高过神的自己。事实上他担心失去这些，他还不担心失去神，这个是他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努力追求更多的认识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得着更多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却常常忘记了，我们努力寻求这个，我们却没有完全的舍弃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同时我们的己也开始做大。所以一个真正倒空自己的人啊，才能够被主充满。一个真正被主充满的人呢，才能够进入安息。所以现在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他所怕失去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，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呢，常常成了我们认识神、经历神、更进一步更深的认识神的一个拦阻。所以保罗怎么讲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怎么讲啊？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，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，我乃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着我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二十九章这个时候呢，约伯他觉得他得着了，约伯满足了，但是神还没有满足，神还没有得着，他还没有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要他所得着的，这是他所缺乏的。而且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被倒空了，这是神在他身上要做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真正的被倒空了，让主所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乎，也不愿意受从人来的荣耀了。你看他在这里得到很多人的荣耀，所以他说我的荣耀怎么样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，所以神要把他磨成我们主的形状。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呢？他从来不受人的荣耀。那是有很多人要永立他作王，他怎么说呢？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太认识他们。那些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些人呢，很多到后来就说定是他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与我一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 靠，所以你看人多不可靠，所以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主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而且主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你如果做善事的时候，不要让右手知道你左手所要做的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。所以如果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为着主做的，你就知道父在暗中查看。那如果我们是做给人看的，你已经得了你的荣耀了。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神要开始做工在约伯身上的原因，因为约伯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，是不是神是不是做得太严厉了？但是我们要晓得，约伯记是一卷很宝贵的书，它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说的。所以约伯好像是一个范本，神要把约伯刻成主的形状，到有一天他要彰显主的自己。当然我们远远比不上约伯，可是呢，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方式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不会像约伯受这么多的苦，我们也没有约伯这么完全。约伯好像是说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，他结了100倍，我们可能60倍，我们可能30倍，我们可能15倍，但是不管你是15倍、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做工的原则都是这个样子，神按着我们的度量来做我们。所以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可能神给我好多的祝福，但慢慢发觉奇怪，我信久了以后，为什么好像这祝福慢慢拿掉了，然后我的艰难来了，我的苦难来了，我不但家里面有苦难，我在工作上有苦难，甚至在教会服事上有苦难。但你不要忘了，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他要把他自己做在我们身上。祝福恩典主可以拿开来，但神的那个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，那个拿不掉的。约伯担心的是那些会拿掉的东西，但神要给他的是神自己的生命组织在他里面，能够彰显神儿子的荣耀，那是神要在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30章。我们刚刚讲到29章，特别是讲到约伯的自满、自荣、自傲，那30章呢就讲到他的自怜。因为一个真正自满的人很容易就落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，就是自怜了。好，30章我们大概可以分成4个段落来看啊。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8节啊。这一段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啊，从前那些约伯所看为卑贱的人，这些人的儿女呢，现在都来戏笑他。所以你看见神现在把他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好，我们看一下第1节。好，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。其人之父，我曾藐视，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。看守羊群的狗是什么？就是牧羊犬嘛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牧羊犬当时都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就晚上的时候，白天他们把羊赶回来以后呢，晚上牧羊犬有特别的一个地方。就这些人的父亲，从前呢，我连把他们放在这些牧羊犬的旁边我都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你知道牧羊犬最少它很忠心，它很尽责，牧羊犬是忠心是尽责的。但是这些人的父亲呢，不忠心也不尽责，他说我藐视他们，我不愿意把他放在这里面。但是现在这些人的儿女，这些人的都来戏笑他。你看，所以他现在光景变成这样的光景。第2节，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，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壮年应该是有气力，但现在衰败了。因为他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他们虽然有力气，但是他们懒惰，他们不认真，与我何异？那第3节，他们因穷乏饥饿，身体枯瘦，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，啃干燥之地。 在草丛之中采咸草，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。咸草一般都是像骆驼这些野生动物吃的，人都不吃的，所以很穷的人才会吃这些咸草或是罗藤木的根。他们从人中被赶出，人追喊他们如贼一样，换句话他们实在是被藐视的人。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，在地洞和岩穴中，在草丛中叫唤，在荆棘中聚集，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，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。那这些人，这些被约伯所看不起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儿女开始嬉笑他。所以你看见神怎么对付他的自满、他的自傲、他的自辱呢？神拆毁他。从我们天然来讲，神做的好像很严厉，但是你要对付一个身体上那些癌症、癌细胞或者那些可怕的肿瘤，你必须要动刀的。动刀是为了要把这些坏的细胞除去，不让这些坏细胞蔓延。所以看起来虽然是残忍，却是出于神的爱，出于神的怜悯。而且约伯因着神那么大的祝福，他藐视这些人，这些卑贱的人，这些愚拙的人，这些被人厌弃的人。但是呢，神也要让他学个功课，因为神拣选的就这样的人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拣选软弱的、愚拙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弃的、无有的，叫凡有的，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。所以神对从前的文士跟法利，我们的主对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娼妓和税吏要到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”所以你看见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蒙了祝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别人了。我们就好像怎么样呢？我们刚开始像个小儿子，对不对？浪子回家了，不久以后我们就变成大儿子了。人家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了。你看我们的人就容易这个样子。所以保罗被带到一个第一步怎么样呢？当他最属灵的时候，到晚年最成熟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我向罪人中的罪魁。他没有忘记他是怎么来的。所以这些都是神在约伯身上要做的工作，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，我们会发觉我们差得好远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会做的工作。神没有做的我们像约伯这么严厉，但是呢，神的确在我们身上做过。神总是把我们要把主的那些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。好，第二段就从第九节到十五节，第九节到十五节，这一段是讲什么呢？我先大概讲一些啊，就讲到约伯不但被戏笑啊，还被人厌恶，被人羞辱，被人攻击，被人逼迫，充满了惊惶啊，这是第二段。这里所讲的，我们看一下内容啊。第九节啊，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，以我为笑谈啊。你知道，你落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步的时候呢，你就怕人家笑你，所以这个笑呢，就是雪上加霜啊。他已经够悲惨了啊，全身从脚底到头顶都长了毒疮啊，在灰尘中生活。用瓦片刮身体，所有的财物、所有的儿女、仆人、房屋都毁掉啊！这时候还有人来嬉笑他，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啊！他们厌弃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，所以他们不但厌弃，还羞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，在我面前脱去配头，这什么意思？换句话，他们现在不受任何的约束，他们可以放胆的来攻击，来苦待约伯。 以前因为约伯有一种属灵的权柄在，他们很尊敬他的，他们好像即使要攻击他，他们都有一个绳索，有一个配头限制他们的，但现在的这些都出去了，他们现在可以放胆的，不受任何的约束的来苦待约伯。十二节，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，推开我的脚，换句话，他们要把约伯推倒，看到没有？逐城战怒来攻击我，所以现在他们把他推倒，好来攻击他，一波一波的来攻击他。十三节，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，加增我的灾，所以他们使约伯更加的痛苦，加增他的痛苦，他已经够痛苦了，再加增他的痛苦。十四节，他们如同闯进大破口，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，那就好像河堤破裂了以后那个水冲出来一样，所以就像这一波一波的涌来。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的感觉，十五节，惊恐临到我，驱逐我的尊荣如风，所有他的尊荣都像风死去，然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，都消失无踪。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经历？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被唾沫、被攻击、被辱骂、被羞辱、被耻笑嘛。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把约伯制作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那就把他带到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他经历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，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，就他经历了克西玛利园的经历。克西玛利园的经历就是代表整个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。那我们都知道克西玛利的意思，就是油炸的地方，或是酒炸的地方，就是说呢，克西玛利是一个园子。这个原子呢，可以是橄榄园，橄榄成熟以后，它要经过压榨，油才会出来，葡萄成熟以后呢，要经过压榨才能出酒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在慢慢成熟的时候，就好像葡萄结出果子来，晶莹剔透，很好看，好像橄榄树结出了那个叶子果子非常的茂盛，但是葡萄跟橄榄不是给人参观的，不是给看的，是为的是要供人的。但你要供人的时候呢，你要把它压榨。为什么要压榨呢？一方面要把所有的渣滓除掉，一方面呢它变成酒，变成油。所以当人在受伤的时候，油可以减轻他的痛苦，当人在寒冷的冬天需要安慰的时候呢，酒能够带给他喜乐。所以现在神在约伯的身上所做的工作呢，是一个更美的工作。当然这是约伯所不了解的，但这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那么痛苦，因为压榨的确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而且在这痛苦中呢，看我们的主怎么讲，我父给我的这杯我岂能不喝呢？但约伯在这里哇哇叫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父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，但是他在学这个功课，他不懂，但他在学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懂，对不对？但主在带领我们来学这个功课。主在克西玛利怎么讲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那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主带他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乃是经过压榨破碎以后呢，能够把生命释放出来，能够让人看见的不是约伯的伟大，然后在他破碎的生里面呢，在破碎的生命里面看见主的形象。 当然这个时候约伯是很苦的，因为约伯是被自己充满，一个被自己充满的人不会仰望天的，不懂得仰望天的。好，这是第二段我们看见的。第三段从16节开始啊，一直到23节，16节开始到23节。那这一段最主要是讲到，啊，你会发觉他呼求神，但神不应允，啊，他甚至觉得神向他变心，待他残忍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一段他的话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容啊。16节，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困苦的日子将我捉住。我心极其悲伤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魂倾倒出来。事实上，我们主在克西马里就是这个样，他的魂倾倒，好像睡了，水倒出来。所以那时候，你看他的汗珠如雪滴这样滴在地上。所以那个这个经历就是这个同样的经历。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我的魂倾倒出来，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。我再说啊，我们读这些不要害怕，因为主是按着我们的程度，按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度量来做我们啊。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啊，他可以借着他在我们身上，他对我们的认识来做我们，所以他不，所以我们所受的苦不会超过他的恩典，十字架不会大过他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很害怕的心理来读，而是我们要在这里面看见，到最后你看见，神的怜悯跟神的慈悲，好，然后第17节。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，疼痛不止，好像啃我，因为他的确是生病，你后面读了他身体的确是有很多的痛苦啊。18节，因神的霸力，我的外衣污秽不堪，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。在原文你特别注意一下，在原文没有神这个字，因着霸力，他在讲什么力量，就是他痛苦的力量，疾病的那个力量啊，因着那个疾病那个痛苦的力量呢啊，而我的外衣污秽不堪，因为他全身几乎都长满了疮发脓啊，那种疾病的痛苦呢使得他外衣都污秽不堪啊，然后呢他里面的感觉呢，那个痛苦呢就好像里衣的领子将他缠住，掐住他的脖子一样。所以约伯在写这个约伯记的时候，这个部分都是诗，所以他用诗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，所以他形容的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他说，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样。但他是感觉就是这样子，他本来这么高，你看29章的时候他这么高，现在呢被摔下来了，像尘土跟炉灰一般。让他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。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。什么意思？我站起来，你定睛看我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他怪主，他说我站起来说你定睛看我，但是却不帮助我。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？你向我变心。你以前待我如密友，你现在待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人嘴逼我。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讲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主的话跟这里不一样，因为当主在那里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呢，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失去了主的父的同在，因为他是从永古之前到永世，他都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他与父原为一，但在十字架上呢，全人类的罪都堆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神必须转眼不看他，神以他为赎罪祭， 所以那种失去与父的交通与父的联合的那个感觉他受不了。你知道我们没有与主这么亲近的人啊，你失去了主的同在你不会觉得痛苦，因为你很习惯，但是你真正与主有那种亲密交通的人，不间断交通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忍受失去主的同在。好，二十二节，他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好，这是他的感觉啊。二十三节，我知道，你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应宰。换句话，他知道现在神要把他放到死地了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你后来就晓得神加倍给他，他现在大概70岁，后来又活到140岁，所以并不是像他想的，所以他不认识神的那个作为。哦，这也是我，这把我们的光景也显出来，所以不仅是显出约伯那个光景，也把我们的光景显出来。好，那在这里你看见啊，第19节啊，他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。他的确被扔在灰尘跟炉灰中，但是如果你读到42章第6节，他怎么讲？我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。现在他在怪神，在那边他懊悔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被带到灰尘跟炉灰中懊悔，好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真的做完成，完成做得完全。所以神做的工作是他不了解的，神剥夺了他的一切，就像20节到22节讲的，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人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他不了解神把他剥夺掉这一切是什么原因，但是神乃是要把神的自己给他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被神充满，或者为什么不能被圣灵充满，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自己。所以你倒空的越多，你就被充满的越多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乃是平安的意念，乃是充满了爱的意念。所以十字架必须要深深的做工在他的里面。但是当然约伯并不明白，约伯在这里抱怨，我们绝对不会比约伯好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在那个批判的地位讲约伯，而是把神的做事的原则摆出来而已。那这时候的约伯当然不了解，所以他是深深的陷在自怜的里面，所以他充满了痛苦，没有办法自拔。好，最后一段从24节到31节就讲到约伯说到他自己以恩慈待人，待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但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他不觉得神以恩慈待他，所以他的欢乐呢都成了悲哀跟痛苦。这是24节到31节所讲的，我们看一下他然而人扑24节，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，遇灾难岂不求救呢？我们人扑倒的时候，我们人遇灾难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会伸手求救。所以约伯呢，他就讲到25节，他说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。所以约伯是一个蛮恩慈的人，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，这是约伯。但是呢26节就轮到他了，我仰望得好处，灾祸就到了。 我等待光明，黑暗便来了。就是我这样对别人恩慈，但当我自己的时候，神为什么没有以恩慈待我？我心里烦恼不安，困苦的日子就临到我身。28节，我没有日光，就哀哭行去，我在会中站着求救。好，这一段这句话啊，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，啊，在原文是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我的面容虽然发黑，但是不是因为日头晒的，而是因为我心中的愁苦变的，啊，所以这是他原来的意思，啊，就是说我现在身上发黑，脸色发黑发青，不是因为太阳晒的。实在是因为我们太痛苦了造成的，所以在会中呢，我只有站着呼求求救。29节讲到他的光景，我与野狗为弟兄，与鸵鸟为同伴，这些都是在外面流荡的啊，野狗鸵鸟都代表在外面流荡的这一群啊，见他与他们为伍。我的皮肤黑而且脱落，好像长满了疮嘛，我的骨头因热烧焦，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，我的笑声变为哭声。当我们读约伯的这些遭遇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感谢神，神没有这样待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没有抱怨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神真的是恩待了我，我知道我们能受多少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在读约伯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啊，一方面你会看见约伯的神在他身上的确是满了恩典跟怜悯，哦，约伯是不懂的。我们也看见，迟早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怜悯，是我们所不懂的。哦，所以每一次我们遭遇这环境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没有抱怨的权利，我们是感恩，因为你越早懂得降服跟感恩啊，哦，越早看见神的怜悯恩典在你身上。哦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哦，好，约伯在这里呼喊，但是神没有回答。约伯对人恩慈，神没有以恩慈待他。那神有没有听见呢？神实在是听见了。我们读后面就知道，神完全了解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落在这样的光景了，我们好像在苦难里面，我们好像呼求，神怎么没有应允呢？神到底有没有听见呢？神实在是听见。但是神的答应，我们要记得有他的时间。神的答应呢，有他的方式，而且神的慈言常常是出于他的爱，出于他的怜悯，为的就是要来造就约伯。这是神的智慧，这是我们常常不懂的。好，讲到神的智慧，我们记得28章最末了一句，那是他对那些朋友，他三个朋友所讲的话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，对不对？当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真的认识这句话，他不是一个道理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道理，但他讲这话是他的经历，所以他讲到这句话，他接下来就讲到29章了。这29章就是神的智慧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远离恶事，结果呢，神这么祝福他。但到了30章，神拆毁他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，这也是神的智慧，但他就不懂了。他在28章的时候曾经讲到，讲到神的智慧的人，你记得吗？他讲了人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怎么样？他人怎么找智慧呢？人的智慧显在什么地方呢？显在挖矿的这个方式上面。他人能够在地的深处去挖矿啊，把金银铜铁给挖出来，那些都是埋藏在地上很久的啊，都见不了黑暗的，都藏在很远的地方，不是人能够住的地方。那人还有办法把它找出来。哦，人能够在地的深处找到什么呢？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绿宝石等等等等， 人甚至能在水中找到什么呢？找到珊瑚，找到珍珠等等。但是他却忘了，神也像一个挖矿的人，神在地底下寻找宝石。当神在拆毁约伯的时候，约伯觉得神不听他的祷告，他的环境这么苦的时候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神把他摆在地底下。我们知道金银铜铁啊，是所谓的元素，如果你懂得化学，这是化学元素，化学元素是神造的啊，但是神是埋藏在地底下的。但是宝石就不一样了，不管是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宝石，宝石是化合物。化合物什么意思呢？化合物就是说呢，好几种元素合成的，埋在地底下，长期的受着高温、高压、潮湿、黑暗，慢慢形成。哦，这是宝石。那约伯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就好像神把它摆在了地底下，经过高温、高压、高热、潮湿、黑暗，然后所有的遭遇就好像被神撇下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把埋在地底下了。现在呢，埋的时间够的时候，神就要给他挖出来了。到时候你看，你会在他身上看见什么？看见金子。金子代表什么？神的生命跟性情。银子说到什么呢？神的救赎。所以神的救赎的工作就在白仓的里面呢来做工。铜代表什么？铜说出了审判，说出了炼净，神要炼净它。那铁代表什么？代表力量，属灵的力量在他身上组织起来。以前那些东西可以拿掉，但是经过了这个以后呢，那就在他身上了。所以神就像一个挖矿的人，他就像那个在神的眼中那个宝石，但必须要被埋在底下。然后在他身上看见了什么呢？蓝宝石。蓝宝石是很特别的啊，这种宝石呢，蓝宝石是最接近，就是说它的颜色是因为是蓝的，所以是属天的颜色。你能不能想到一个蓝宝石在地底下埋藏呢？但是它的光呢，却是天上的光。换句话，神把天带到地上，带到它的里面。所以有一天，在它的身上也要挖出蓝宝石，那个属天的那个美丽要在它身上彰显。什么是红宝石？红宝石一方面讲了神的审判，因为是流血嘛，血是红色，但一方面讲了神的救赎。那什么是绿宝石？你知道在启示录第四章呢讲到神的宝座就像绿宝石，有红围着，红是讲了神的怜悯，讲了神的爱，所以绿宝石是大地的颜色，讲了神的怜悯跟爱要组织在它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天然人没有爱？天然人的确没有爱，但是呢，当你经过了这样的破碎、这样倒空以后，在地底下，你被埋藏了，有一天挖出来的时候，你发觉在这个人身上有金银宝、宝石，而且还有珍珠，珍珠是从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代表的。所以你看见呢，神就像一个挖矿的人，把它埋在地底下，它是地底下的矿石，神爱它，神在神的眼中，它就是神的宝石，但需要经过长时的高温、高压、黑暗和潮湿埋藏，一直到神的时候到了，就要显出来了。所以到时候人看见约伯，不是看见约伯的好， 那是看见神的荣耀。死而复活的生命组织在约伯的生命里面，所以这是神在约伯身上的结局跟目的。这个是呢永远拿不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。这个在这个时候呢，约伯的里面就有一个完全的爱，在他的里面呢就有安息，就不再有惧怕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发现你读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，在勇士里面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星也从天而降，耶路撒冷里面的充满了什么金子，而且金子是透明的，充满了什么呢，各样的宝石，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玛瑙等等，然后有珍珠做的门，所以神给他的都是什么带到永远的。所以你看见当你真的看到结局的时候，你不能不为着这一切来感谢神。当我们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为着我们一切的环境，我们要能够感谢神，要把荣耀归给他，求神恩待怜悯我们。我想我今天的话题在这里好不好，我们有一些低头一些祷告，有盼望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一些祷告。